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4月9号，公元2008年6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同澳洲反对党领袖举行会晤，50名徒步反藏者已接近藏印边界，中共在西藏康区实施暴力对待示威藏人，又有100多名尼泊尔藏人因示威遭捕。北京奥运火炬在戒备森严下首次传递藏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澳洲展开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下午同澳洲反对党领袖尼尔逊举行了会晤，双方就有关西藏当前局势以及四川地震方面展开了讨论。详细内容请听移居澳洲西宁的本台前任资深记者打针今天发来的报道。
正在澳洲向佛教信众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传法之前出席了主办这次传法会单位所组织的记者发布会，60多名来自澳洲各界的著名新闻界媒体记者出席了记者会。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指出，自己在各种场合与访问之地始终秉持与追求的立场，就是利他精神，促进各教派和睦相处，防止利用宗教来制造一些对社会不利的影响，以及提倡慈悲的心。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有关藏中对话问题上，达赖喇嘛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由于四川遭受地震袭击，导致藏中对话日期有所延后，但这不会对未来藏中是否继续接触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中国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因此相信藏中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达赖喇嘛还指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称要建立和谐的社会，但是真正的和谐社会需要在彼此的内心中培养信任与感情，而非外在物质的发展与镇压。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回答记者提问时还指出，由于澳洲佛教徒日趋增多，因此这一次访问悉尼是针对佛教徒传授佛法而非政治，因此能否与总理陆克文举行会晤不是重要的。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三下午同澳洲反对党领袖尼克逊举行了会晤，由于禁止媒体界人士进入，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驻堪培拉办事处秘书长欧柱简森向本台透露，
现在定工定给就是潘江青，他们不讲他哪里啊？三用第一见呗，俺就他就是的是潘江青吧的。
双方在会晤中着重就西藏问题以及今年在西藏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达赖喇嘛在澳洲悉尼的传法会今天是第2天。约5000人参加，主办单位表示，截止今天传法会入场券已经全部售完，估计明天与后天的传法信众会更多。今天星期四下午，达赖喇嘛同长期关注与支持西藏问题的澳洲绿党领袖布朗举行了会晤。明天星期五，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同陆克文代理澳洲移民部长举行会晤，而陆克文总理目前正在国外展开访问。
另据法新社消息，目前在东京访问的澳洲总理陆克文昨天表示，由于出访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他错过在澳洲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的机会，不过他准备在未来与达赖喇嘛会面。陆克文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表示，以前的澳洲总理多曾会晤这位佛教领袖，他说达赖喇嘛与外国官员会面都会遭到中共批评，但他认为没有理由背离以往的做法，那就是与达赖喇嘛会面。由于澳洲副总理吉拉德也不在国内，代理总理职务的移民部部长艾文斯以及外交部长史密斯将负责接见到访的达赖喇嘛。
应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邀请，德国外长施丹迈尔本周六将前往中国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他此行除了有意与北京领导人讨论西藏等敏感问题外， 也将前往四川地震灾区，关心德国救灾人员在当地的状况。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叶格表示，施丹迈尔抵达北京后，首先将与外交部长杨洁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戴秉国等中国领导人会晤，同时接见公民社会的代表，关心记者的工作条件。他说，德中两国一向保持公开和建设性对话，其中包括西藏局势等问题。中国的发展对全世界和国际秩序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德国愿意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开放。施丹迈尔本周日将前往四川地震灾区，了解德国救灾人员工作情况，并亲自慰问灾民。目前除了德国红十字会设置的野战医院外，德国技术救灾局的专家也在当地建立了六座饮用水过滤装置。自从德国总理梅克尔去年九月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以来，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就迅速降温，一直到今年一月杨洁篪访问柏林时才宣告解冻。当时杨洁篪也邀请施丹迈尔访问中国。西藏发生抗议事件之后，施丹迈尔曾三度致电杨洁篪，呼吁北京与达拉喇嘛对话。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西藏五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举办下，本周一九号从印度北安察尔邦贝利纳格重新启动的50名流亡藏人徒步返藏活动仍然继续前行，目前他们的活动已接近藏印边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主办单位之一西藏青年会会长策划人曾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活动于本周一启动之后，今天抵达距藏印边界100公里左右的北安察尔邦境内的一个叫陶的地方。截至目前，活动还没有受到印度警方的阻止，不过他表示警方正试图制止这一活动。策划人曾表示，随着离藏印边界越来越近，看到西藏雪山景色时，每个活动者精神更加振奋和激动。他说，目前50名活动者的身体状况良好，活动很顺利。谈到有关之前被印度警方拘捕并送到喜马歇尔邦境内的265名活动者状况时，策划人曾表示，他们目前仍停留在喜马歇尔邦境内，并没有返回到各自所在地。他们坚持要实现当初所许下的诺言，并完成徒步返藏活动。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五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于今年3月10号西藏抗暴49周年纪念日开始发动了流亡藏人徒步返藏活动。活动先后在达朗萨拉附近和北安察尔邦境内两次受到了印度警方的制止，但是本周一在北安察尔邦贝里纳格地区又重新启动了50人的徒步返藏活动。五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于今年1月4号在首都新德里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发动徒步返藏活动在内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促使结束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非法统治。
您正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昨天星期三，在西藏康区甘孜地区，数名藏人因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到中共警方的毒打和拘捕。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康区甘孜社团联络人引述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昨天11号上午11点左右，3名甘孜县达多乡藏人高呼口号并散发传单进行示威，他们随后遭到当地公安人员的毒打并被拘捕。消息指出，参加示威的3名藏人是甘孜县达多乡的现年30岁的西藏妇女 南萨拉姆和现年32岁的农民登基达耶，两人家中多有孩子，另外还有一位僧人，但其名字和年龄目前还不清楚。消息说，他们三人在甘孜县城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传单内容写有立即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独立以及中国人滚出西藏等，随后遭到警方毒打，并被强行押送到甘孜县公安局。另一位近期从甘孜返回到印度的西藏下密院僧人苏娜向本台透露，根据可靠消息证实，昨天11号在甘孜地区甘孜县还发生了另一起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但是第二起示威活动被早已部署在甘孜县的大批中共军警镇压，路上血迹四溅，示威藏人被装进麻袋里拖走，但是截至目前仍无法获悉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起示威活动。此外，本周20号，中国当局在甘孜地区甘孜县拘捕了3名藏人，其中一名35岁的西藏妇女汪就拉姆是以涉嫌向外通电话透露消息为名被警方拘捕。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昨天星期三，居住在尼泊尔的100多名藏人再度聚集在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前，通过散放写有各种抗议标语的气球展开示威，抗议中国政府血腥镇压西藏，但随后他们又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拘捕。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忍清发来消息说，100多名尼泊尔藏人不顾尼泊尔警方四方严守中国大使馆，分批两路与昨天11号下午经南面和北面公路抵达中国大使馆大门前进行示威。他们将写有各种抗议标语的气球朝大使馆内散放，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胡锦涛说谎等口号，抗议中共长期统治西藏，加大镇压示威藏人。但在数分钟后，大批警察在现场粗暴对待示威藏人。在昨天的示威活动中，尼泊尔警方拘捕了共计101名藏人。示威者表示，不管尼泊尔警方怎样对待他们，他们的活动将一天不会停止，并将继续以各种方式高呼口号展开示威，直到西藏真正获得自由为止。据了解，今天星期四下午3点半，尼泊尔流亡藏人在中国大使馆前展开了大型的示威活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
北京奥运火炬昨天星期三在现被划入云南省的西藏迪钦州香格里拉县进行传递，成为火炬在西藏地区传递的首站。为了严防抗议活动，中共当局在奥运火炬周围已部署军警，戒备森严。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奥运火炬周围戒备森严，大批警察排列在火炬途经沿线，而且在街道两旁的高路上进行监视。在庞大的陪同队伍下，匆匆举行了闭幕仪式。火炬传递期间，一些西藏僧人被封锁，禁止离开寺庙。香格里拉县城郊区的一座寺庙的僧人表示，在火炬传递期间，他们当中的一些僧人被禁止离开寺庙，而另一部分僧人则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间被要求念经。该寺庙的一名年轻人说，他们的经师当天告诉他们不要出去。另一名僧人则表示，警方已下令他们不准离开寺院。香格里拉松赞寺的一名僧人表示，北京奥运火炬不应该来到这里，这对于藏人来说是一种冒犯。海外流亡藏人和一些人权组织一直要求国际奥委会取消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到珠穆朗玛峰以及在西藏的传递活动。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藏有政治动机，试图借此向世界宣称对西藏拥有合法主权。他们指出，中国政府今年对西藏示威抗议者采取血腥屠杀之后，象征和平与和谐的奥运火炬在西藏进行传递很不妥当，会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北京奥运火炬预计将于下周在西藏首都拉萨进行传递，但是传递路线等相关细节方面，截至目前仍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